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爱心节目《母子两地书》，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，
我是李诺。
哎，李诺，你觉得做父母的在孩子心目中普遍最擅长的本事是什么呀？
我觉得是威逼利诱啊。小的时候经常就是不听话了或者表现不好了，可能父母就会用一些严厉的语气啊，或者是一些肢体动作来吓唬一下。
嗯，
啊，如果表现好了，可能就会啊，我带你吃好吃的或者怎么样啊之类的。
挺形象的。不过在我的概念当中呢，我觉得父母们普遍都是比较唠叨的，而且喜欢讲大道理的。所以呢，看来是这些做父母的正经本事很难有，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的本事呢，大家都有。从我们今天的母子书信中呢，我们也会发现一向对妈妈的教导几乎是言听计从的少年人，居然也会对妈妈讲的道理感到烦躁，并且呢，这个少年人他竟然敢直接回应妈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哦，那要是一般的家长听到自己家孩子这样对自己说话，就算不会勃然大怒，也会感到很生气了。
是啊，那么这位少年人的妈妈该会如何反应呢？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位母亲在孩子遇到环境的挑战而感到沮丧、心情低落的时候，她给了哪些建议？为什么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建议，却引来了少年人的不高兴呢？
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，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。
在校期间，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，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，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，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。
大学毕业，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，可工作了一个月，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。
如此有实力、有能力、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？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。
好，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妈妈写给儿子的信。亲爱的儿子，这段时间你的信少了，妈妈知道你的情绪一定不太好。当你有开心的事情时，你很愿意和爸爸妈妈分享，当你心情不好时，你就不想说话了。妈妈能够理解你，因为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做什么事都会觉得没劲，什么事都懒得做。不过呀，这样的状态不可以任其发展下去，因为你浪费的是自己的时间、自己的生命，这就是人常说的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或者说伤害自己。我们可不能这么做呀。人要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独善其身，而且还能够自得其乐，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，非大器者不足以成其事也。不过我相信儿子是大器之才，所以你才会遇到这样的试炼，这是给你的考验，也是给你的一个机会。在如此恶劣的情况下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，都能够不浪费时间，都能够从中获得成长，那儿子真是个人才呀。不过呀，办法还是要想的，你能够想到和老师去谈，妈妈很高兴，因为你有克服困难的意愿。但妈妈要提醒一点，想到了就要去做，千万不要拖，拖一天就是浪费一天的生命。还有就是要常常祷告。爸爸说儿子比我们强，400米比赛的时候都能够想到祷告。 唯有依靠上帝，我们才能得平安。在这种环境下，我们更要做有意义的事。你看，人的累并不是因为做了很多事，反而是因为没有做什么事。当在课堂里因为做不了什么事而心情郁闷时，千万不要把这样的情绪再带到课堂之外，这样你就更亏大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你是不是把消极的情绪都带到你的全部生活中了？妈妈觉得你可能还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没有告诉我，若你愿意，妈妈希望你能够跟我分享，若是不想，你也可以不告诉我。不过呢，妈妈希望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换个环境，一定要让自己去做有意义的事，这样的话你的情绪很可能就变好了。新加坡比中国的优势是什么呢？是自由，是丰富的资源。但是如果它的资源我们不能善加利用，那它的资源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又何必千里迢迢背井离乡的到那里去呢？前天我参加了研究生的面试，有一个学生说自己非常喜欢看书，我就问他看过哪些文学类的书，哪些教育心理类的书。他说心理类的看过一本什么帮助人生的40招，文学类的呢就是随便翻的一些杂书杂志啊什么的。我当时觉得真是好可悲呀，还号称喜欢读书，结果就读这么样的书，大学4年他都干什么了？我现在越发坚定地认为，人的思想成长、气质的形成，就是读万卷书，然后还要行万里路。其实，如果儿子的自制力足够强的话，你不需要去新加坡，就在广州，你也不必去读高中，就在家里读书，系统的读。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一条成长的路。如果能够这样认真地读上1年的书，那真的可以给你打下非常好的底子。不过在新加坡的收获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儿子这半年多来的成长，爸爸妈妈都看得很清楚，也很感恩，因为这是生命的成长。当然在家里读书只能是阶段性的，因为与人的交往能力像读书一样重要。你现在的年龄正是读书的好时光呀。这个世上有一个好朋友，除了主耶稣，他就是书，他能够为你提供最丰富最深刻的情感与思想。你可以跟他交流，跟他对话，而且是高尚的本质的对话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局限，但书能为你提供无限的生命形态，让你哪怕是独居一隅，都能够感知到无数的人生，无穷的世界。还有什么能比书更好的呢？而且当你沉浸在一本好书中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真的就无关紧要了。我不知道我说这么多会不会是废话，如果儿子觉得妈妈太啰嗦，也希望你告诉我，不要不回应我呀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不知道你的想法，下次继续啰嗦，受损失的还是你啊。愿主耶稣保守儿子的心怀意念，赐给儿子平安喜乐的灵。儿子在新加坡的一切，我们唯有交托在神的手里，求神的怜悯和慈爱每时每刻都与儿子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爱你的妈妈，2008年4月23日。
这个来信当中我们就看到，妈妈就儿子很少写信来，猜测到儿子可能是因为环境的糟糕一直心情不好，甚至是有可能影响到了整个生活，所以妈妈很为儿子担心，就信中也给了儿子关于如何克服环境困难的建议哈。
嗯，是。那总体上听来呢，妈妈的建议是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可的前提下给出的。妈妈提到的用读书的办法来克服困难也并没有什么不妥，但是 为何这封书信却引起了儿子那么大的反应呢？
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少年人的回信，就会知道了。
嗯，
李承熙的这封回信写于2008年4月24日晚上的10点24分左右，也就是收到妈妈来信的第二天，他就写了回信。他在信中说：“这段时间哪里是信少啊，是根本就没信。的确，最近我的心情可以说是糟糕透了，基本上一整天都开心不了几分钟。但奇怪的是，这并不影响我阅读或者是听课。”就是说，上课还是照样的听下去，该学的东西还是照学，看英文书也还是照样看，而且效率还不低的呢。只不过一回到家呢，就很沮丧，而每当遇到上课特别吵的时候，我也会心情很沮丧，因为基本上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。而且现在我越来越觉得新加坡的老师不负责任，除了苏老师和张老师，真的。比如说这位英文老师吧，上课动作非常慢，似乎觉得我们班英文不强就看不起我们似的。上课他总是用来和我们讨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而且每次要对答案的时候，他总是说时间不够，然后再说一大通废话，这样时间当然不够了。每次他要我们写东西的时候，他总是在旁边讲闲话，整个教室都没有一分钟清静的，这样对于我这个外国人来说更是难以下笔。所以说这个老师真的是，哎，至于什么其他的像艺术文学这些的老师更是不用再提了。这样的老师也难怪我们的同学表现不好了，都是有因果关系的。所以本来我已经就很烦了，再加上您总是叫我去克服环境，的确就是话说起来都是很容易的，但是做起来就很难了，尤其是对于我这个未成年人，旁边一吵，我怎么还能静得下心来呢？您叫我克服环境，我觉得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无形中您又多给我加多了一个压力，我怎么能够完成呢？我的压力已经快把我压爆炸了，而且在看书的事情上我也是很迷茫，用英文去阅读世界名著，去阅读好书，对我来说不是不可能，只是难度太大，需要静下心来，或者是耐心的去查字典，不然我根本是通篇读不懂。另外想找这些好书也不容易，至少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还很难找到这样的书。所以我的建议是，您给我推荐中文书，我想办法去找去看。英文书看什么您就不要干涉了，一方面我会看读者文摘，另一方面我会找英国出版的那种难度特别大的书来看，题材或许稀奇古怪，可能有军事，可能有案件，可能有政治，因为考试出的文章都是乱七八糟，牛头不对马嘴的，根本无从猜测。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关于蛔虫的文章，所以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书也是没有办法的了。新加坡邻里学校的学生有个怪现象，就是 个个都是胸怀大志，但是在行动上都是非常软弱的。比如说德尔文，虽然是胸怀大志要去国大附中，但是就从他上课的情况来看，拼命和人讲闲话，不听老师讲课，废话也是多得一塌糊涂。林志全倒是安静，但是一直在看漫画书，就这样还国大附中呢，真的是仅仅说说而已了。所以我已经非常紧张了，希望您也不要再给我施加压力了。至于回国，我也想过，但是回去读高中真的是不可能了，而且也很吃亏。程鹏在中国不是还降级了一年吗？因此我觉得回国是划不来的。除此之外，如果在新加坡我都不能自觉主动的话，那何况是在中国呢？更加不堪设想了。因此不管怎么说，先在新加坡读着吧，看看会有什么转机，如果能够转校就最好了，但是如果不能转，我们就再想办法吧。今天我们又有英文补习，老师来给我们讲了他儿子的故事。这个老师是马来西亚人，从小接受英语和马来语的教育，不学普通话，但是会讲广东话，哈哈，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可以不用英文和他交流的人。但是我基本上还是和他讲英语，因为他的广东话很烂。他过着多年的旅居生涯，在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家都住过，所以他会讲一点点德语，日本话就不会。因为他先生的公司总是派他先生去不同的国家，所以他才有幸在这么多国家待过，所以他的孩子也是非常幸福的了，可以享受到英美这种顶尖的教育，并且形成了美国口音。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入读的时候也是发现新加坡的英文特别难，第一次也是不及格，什么科目也都是一个难字，但是由于阅读量非常大，所以最终英文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。欧水准他的成绩全 A， 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我的一个激励吧。要是咱们家也能全世界各地到处跑，那该多好啊。最近嗓子不太舒服，水喝太少了，不过感谢上帝我还没有生病。下午踢了10分钟的球，哇塞，感觉真的是好。看来我也需要用体育运动来释放自己的压力，虽然我现在还是有被人超过的情况，但我都追得回来，哈哈，因为跑步实在是太快了，到时我拿到400米的跑步成绩可以再给玉朗中学加上一笔，哈，因为这个成绩着实惊人，100、200、400全部都是第一，相当惊人的呀。除此之外，我进了2个球都是打到 Eroy 身上变线折射入网的乌龙球，呵呵，有意思。还有一脚打门柱，虽然仅仅是10分钟，可是我已经是非常高兴了。看来高兴是很简单的事情啊。明天有一个历史小测验，估计还是相当不好，因为太多词汇了，不过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，只要自己努力就没有不成功这一说。最近我看到广告，切尔西的这个赛季的客场球衣降价到180港币一件，真的好便宜啊。不知道您最近会不会去香港，如果去的话就帮我留意一下吧，正版球衣能这么便宜真是不容易，呵呵。看看明天会不会有什么改变吧，总之今天感觉还是一般，状态也不是特别好。
听完李承熙的回信，唐曼我的体会就是，当一个孩子处在巨大的压力下，他就会从负面的角度来解读别人的好意，即便是父母这时候能够给到他一个很好的解压办法，他都会理解为你不是在帮我，而是在向我施压，这是给我雪上加霜，所以我不会接受的。
少年人的反应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而且其实他并没有过多的反驳妈妈，虽然面对不如意的环境压力他还会自我的排解，这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。
这也是。那么妈妈对儿子的这封信又会如何回应呢？诗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收听。
有时我觉得拼搏 向着目标我不停地追，总想我一人可以面对，却难尝到成功的滋味。人生的真理需要装备，跌倒后站立才能体会，因为人永远不会完美，放下自我要敞开心扉，携手并肩就不会疲惫，彼此帮助要紧紧跟随，让你我相互擦干眼泪，宣告这青春无怨无悔。
接下来仍然是妈妈写给儿子的回信。亲爱的儿子，看到你的信，无论如何，我的心里都是很感到安慰的。首先，妈妈要向你道歉，我没有体会到儿子的心情，让儿子不但心情没有放松，反而压力更大。不过，妈妈要向你解释一下，妈妈不是给你压力，不是逼你学习，妈妈本来是想给你出主意如何解压的，哈哈。因为上课乱是我们不能改变的，唯有我们自己改变。怎么改变呢？就是自己找事情做。所以我才建议你在课堂上看书，把外部世界的乱从自己的心里驱除出去。但很显然，妈妈的这种想法和说法都错了，还是儿子自己选择的方法好，运动。的确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不是你上课要不要读书的问题，是如何释放心里的压力问题。如果压力释放了，情绪变好了，那么课上的乱对你的影响自然就会被你化解。你会自己找到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。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情绪。是的，儿子，多去运动吧，出出汗，出出力气，坏情绪随之也就出来了。踢球、跑步、游泳都好啊。妈妈不是强迫你克服课堂的乱，因为我担心，如果我也表示担心或者生气的话，会让儿子更加生气。妈妈知道这样的课堂真的是太让人生气了，尤其是老师这么的不负责任，这么的不懂教育。在中国不是没有，但还真的是不多，尤其是在大城市。所以你瞧，我都考虑你回来的事了。不过儿子考虑的也有道理，看看我们下个学期能不能转学成功吧。如果能够成功转学，那当然最好了。如果转学不能够成功，我倒是觉得，儿子，不要想没有回头路。我们本来就是经历嘛，一年的新加坡生活，对你的成长无疑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已经收获了很多，所以，儿子，不要有很大的压力。说实话，我想，我还是跟儿子说实话吧。我真的是挺想儿子回来的，想起儿子才15岁就离开爸爸妈妈，将来我们更少时间在一起了。我实在是觉得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。当然，妈妈想你，这是可以克服的。为了儿子的成长，妈妈怎么样都可以。但是如果回国对儿子的成长更好，儿子就千万不要有什么顾虑，不要觉得回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 回国之后，我倒不大主张你马上去读高中。我觉得儿子在家读书去旅游可能更好。当然了，我们最后还是要去美国读书的。这些都是我心里想的，到底该如何，最终是由儿子来决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交给神，让神来带领我们。
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走，而尽管这条路的尽头总是看不清楚，谁不是在努力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，而整天反反复复辛辛苦苦。每一个人都有一条叫做成长的桥要过，而也许这条路的尽头还是看不清楚，当你感到有点无助，需要朋友的时候，我永远听你倾诉，为你祝福。我永远听你倾诉，为你祝福。我永远听你倾诉，为你祝福。
我们刚才听的妈妈的这一封回信呢，她写得很长，所以由于时间的缘故呢，我们今天就只能先分享一半，另一半呢，我们到下期节目再继续分享给大家。
嗯，虽然不能分享完妈妈的这封信呢，但是我们也能听得出来，这位高手妈妈是真正的高手啊。
嗯，
首先呢，她是勇于向儿子道歉认错，这一点就是一般的父母家长很难做到的。一般的家长呢，即便知道自己错了，也不会向孩子认错的。
嗯，是啊。那妈妈的回信中呢，还有很多同理心原则的运用。她承认自己的想法没有站在儿子的角度想，也肯定儿子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才是最好的办法。的确是非常智慧的妈妈。
嗯，是啊，当然，这位母亲呢，在该坚持的地方也同样还没有放弃。比如说，她仍然坚持认为看书看世界是最有利于成长的，那像这种出于温情的坚持恐怕也是难以让人拒绝的。
嗯，是的，这就是温柔而坚定的坚持。我们也欢迎朋友分享你收听节目的收获，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@良友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
我是李诺，
下期节目再会，
拜拜。
人生的真理需要装备，跌倒后站立才能体会，因为人永远不会完美，放下自我要敞开心扉。